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播客中，我们将带来三个令人兴奋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将探讨一个有趣的实验，它尝试找出火车站附近的烤肉串是否真的不怎么好吃。然后，我们将深入了解 Eric Daigle 是如何在短短5分钟内通过他的手机黑入数十个公寓大楼的安全系统。最后，我们还会讨论一下关于大型科技公司数据中心快速增长可能给美国公共健康带来的54亿美元成本。让我们一起深入这些热门话题，探索科技世界的最新动向。在一项有趣但不太科学的研究中，一位作者试图探究火车站附近的烤肉串是否真的不那么美味。通过利用公开的数据和一些地理信息系统工具，他在巴黎进行了这一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存在一种微弱的相关性，暗示距离火车站越近的烤肉串店可能质量越差，但这种相关性极其微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研究本身更像是一次轻松愉快的实验，而不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网友们对这一研究的反应各异，有的人提出自己的假设，比如火车站附近的游客可能因为饥饿而给出更好的评价，也有人从自己生活的城市中举例，一些烤肉串店确实因为独特的风味和服务而突出。而另外一部分网友则是分享了他们认为值得一试的烤肉串店，无论其是否靠近火车站。总的来说，评论区充满了对美食探索的热情和轻松的幽默感，也许这正是这项研究的最大收获。Eric Daigle 在他的个人网站上详细描述了如何在5分钟内通过手机黑入数十个公寓大楼的系统。他首先注意到一个带有 Mesh by Viscan 标识的门禁控制面板，随后利用手机上的网络搜索发现，这个系统宣称支持远程编程和维护。通过查找系统手册， Daigle 发现这些系统使用默认的登录凭证，而且不强制更改密码。更进一步，他还发现很多这样的系统通过互联网暴露了管理界面，通过默认凭证就可以登录。登录后，他不仅能看到住户的全名和单元号，还能查看多年来的门禁使用记录，甚至可以注册新的门禁卡和更改他们的权限。通过 ZoomEye 搜索，他估计加拿大约有14%到43%使用这种系统的公寓大楼面临同样的风险。评论区有网友分享了他们自己或他人如何轻松绕过类似的安全措施的故事，强调了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以及默认密码的危险性。不少人指出，这种漏洞充分展示了对门禁系统安全性设计的轻视，同时也有网友对此类研究的道德立场提出了质疑，担心可能对个人安全构成威胁。整体上，评论呈现了对安全研究的支持以及对个人隐私保护的担忧。在最近的一次争议中， DigiCert 面临法律行动的威胁，旨在限制在 Bugzilla 论坛上的讨论。具体来说，这场争议源于 DigiCert 在撤销证书方面的延迟行为，超出了基线要求所允许的范围。特别是在两个案例中， DigiCert 选择延迟撤销，一次是为了安抚特定的客户，另一次则是因为遭到了临时限制令的禁止。Sectigo 的 Tim Callan 公开批评了 DigiCert 的这种行为，认为 DigiCert 没有足够强硬地反对其客户。现在 DigiCert 因尝试限制 Web PKI 贡献者的合法讨论而面临来自行业内声音的强烈反对，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法律手段的使用既不恰当也不必要。许多评论指出，如果 DigiCert 因此失去业界的信任，这将对其商业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提醒了人们公众证书颁发机构应该如何更加透明和负责任地参与行业讨论，而不是通过法律威胁来压制不同意见。关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无线实验平台项目，近日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监督这一项目的人员都已离职。这对于多个科研项目来说并不是孤立事件，因为 NSF 的项目经理通常是从学术界临时聘请担任特定任务的专家，因此他们的职位往往是临时性的。如此做法确保了能够雇佣到对当前热门话题有深度理解的人才。但是特朗普政府大范围解雇了许多临时员工，完全不顾他们的工作内容或重要性，导致美国的科学研究将因为这一系列决策而面临混乱。NSF 曾资助的原始研究直接促成了谷歌的诞生，证明了基础研究的投资重要性和不可预测性。然而，评论区的网友有着各式各样的观点，有的指出这是一个吸引美国科学家的绝佳机会，有的担心接下来4年所有联邦机构都无法保持完好，也有人认为这是与中国在无线技术竞赛中的一种奇怪策略。 总体而言，网友们对于这一变动以及对科研领域的长远影响表达出了担忧和不满。在最近的一个博客文章中，讨论了 Git 核心开发者是如何配置他们的 Git 环境的，揭示了一些可能被大多数人忽视，但实际上应该成为默认设置的 Git 配置项。这篇文章通过深入探索这些配置，不仅分享了他们的具体作用，还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配置应该被广泛采用。一些配置的亮点包括改进的分支排序、更智能的 diff 算法以及更便捷的推送和获取操作，这些都显著优化了 Git 的使用体验。除了原创内容外，评论区也充满了精彩内容，许多读者分享了他们自己的 Git 配置小技巧，比如使用 Delta 工具来增强 Git CLI 的输出，以及一些个性化的 Git config 设置。这些讨论不仅丰富了文章的内容，也为 Git 用户社区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展示了开源文化中知识共享和协作进步的精神。开发者 Steady Course 最新推出一个有趣的网站，旨在以企业界的风格告诉你当前的时间。网站地址是 https://corporate.watch， 它用一种独特且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展现了时间和企业财报周期的关系。用户可以看到目前季度的进度，例如我们现在处于第一季度的第七周，这个季度总共有13周。它还会告诉你距离季度结束还有多少天，以及到目前为止季度已经过去的百分比。一些网友在评论区提出了各种改进建议，比如增加一个根据股票代码显示财报日历的功能，或是为不同公司的财务年度添加可调节的时间偏移功能。总体上，评论区的网友认为这个项目既有趣又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虽然它的设计初衷可能更多是为了娱乐和讽刺。在 AI 时代，维持博客写作的价值仍然被广泛讨论。Giles Thomas 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即便在 ChatGPT、Claude 和 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和搜索引擎普及的今天，为何个人博客依然重要。他总结到，博客写作不仅是为了吸引读者，更是一种学习思考的过程，同时也是证明个人能力的一种方式。文章引起了热烈回应，评论者们分享了各自的观点，有人关注个人品牌建设的价值，有人强调写作本身的乐趣，还有人讨论了 AI 如何改变了博客的传播方式。其中一位评论者提到，尽管 AI 的介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但个人博客作为展现热情和专业知识的平台，依然拥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他们普遍认为，通过写博客深化理解某个主题，无论是对个人成长还是对社群贡献，都是不可替代的。在最近的一项裁决中，法官判定美国政府违反隐私法，将个人数据透露给 Doge 造成了不可修复的损害。特别的是，这次裁定阻止了 Doge 获取由美国教育部核人事管理办公室 OPM 持有的个人数据，这是对特朗普政府的一次失败。与此同时，另一家法院也在上周五做出了阻止 Doge 接触美国财政部信息的裁定。教育联合会等原告展示了教育部和 OPM 向 Doge 附属机构披露他们的个人信息可能违反了隐私法，因此法官 Deborah Boardman 下达了一项临时限制令，直到3月10日。讨论中，评论者们指出，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禁令，并不代表确实违反了隐私法，但披露银行信息构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是一项临时限制令的理由。同时，有人调侃说，这样的措施是为了让伊隆马斯克的 AI 知道该把谁送去健康营进行处理。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关于政府快速行动与硅谷方法论在政府中应用是否有效的讨论。为了减少对 Meta 的数据价值，有篇文章提供了几条调整设置的建议，旨在阻止 Meta 通过其他应用和网站搜集的数据来提供广告。这些建议包括关闭基于广告合作伙伴信息提升广告相关性的设置，和阻止 Meta 使用你的数据帮助广告商在其他应用上定位你。此外，还可以断开与 Meta 共享的其他公司数据的链接。这些操作可以在广告偏好设置中完成。评论区的网友们提供了各种补充观点，有些人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彻底停止使用 Meta 服务，也有人分享了使用 Firefox 容器或调整浏览器设置来阻止 Meta 跟踪的技巧。还有评论指出，在非技术用户中， Facebook 提供了一些独特的功能，使得人们难以轻易放弃使用。整体上，评论区呼应了文章的观点，展示了对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的普遍关注。 大型科技公司数据中心的快速增长给美国公共健康带来了$54亿的成本。FT 的一篇报道揭示，随着互联网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数据中心的数量也在飞速上升，这些中心通过高耗电产生了大量的污染。尽管很多科技公司都在购买市场工具来投资美国新的可再生能源，以抵消他们从电力消耗中产生的污染，但研究表明，在一个区域内由数据中心造成的健康影响是无法通过在其他地方的清洁空气来抵消的。有关数据中心污染对公共健康影响的讨论引发了热烈讨论，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这项研究没有考虑到科技公司为减少污染而购买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而有些人则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发电方式的污染，而不是数据中心本身。还有评论指出，这不仅仅是关于数据中心的问题，而是整个电力使用的问题，因为电力的使用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 GDP 和软实力的增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这些最新的科技资讯能够激发您的思考，为您的日常生活带来新的见解。如果您对我们的播客内容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期待您的再次收听，祝您今天过得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